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米其林中国呀，刚刚在上周发布了2020年的米其林指南北京。作为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这份指南是我可能等了20年啊，因为这也是可以说首届米其林在北京啊开始评选了一堆餐厅啊，这些餐厅包括最高等级米其林三星餐厅一家，米其林两星餐厅两家，以及米其林一星餐厅21家。所以这20几家餐厅啊，可以说在目前为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北京的饮食的最高水平。首先我们来先揭秘一下啊，我们先说米其林一星的，我们要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米其林一星总共有21家，分别是彩艺轩、大董、淮扬府等等，还有像西餐厅像 Mio 啊，还有什么 The George 等等等等。所以米其林一星当中啊，这个赢家主要像是像北京的四季酒店，这是赢家。3家餐厅里面2家上榜米其林一星啊，当然还有大董啊，2家大董的门店上这个米其林一星。而且呢，我们这次看到米其林两星的时候，还有会有一个经验，是为什么？因为米其林两星当中，其中有一家餐厅叫京兆尹，这一家是主要是以素食为主的餐厅。哎，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为什么？因为很少有真正素食的这个餐厅啊能登顶米其林两星。虽然在上海啊，其实大家其实看更多的这个大的范围的榜单来看，在上海有不少啊素食主义的餐厅能登上米其林的榜单，但是在北京啊，这还尚属首次。因为米其林一星当中啊，已几乎是没有什么就是主打素食菜为主的餐厅。而我们现在就要揭晓一下米其林三星餐厅，这家餐厅叫做新荣记，新荣记新源南路店。这新荣记为什么可以这个最终登顶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其实新荣记主要是以粤菜、淮扬菜为主啊，它起源于浙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和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国宴啊联系一下新荣记。而新荣记这次又是整个米其林榜单一二三星当中最大的赢家，新荣记有3家门店上档了米其林的榜单。具体赛事我们到后面再来揭秘。其实大家现在一提到米其林，都会想到米其林一星、两星餐厅，这是米其林当中最高的一个评级。但是米其林最近还新推出一个评级，叫做米其林餐盘餐厅。这米其林餐盘餐厅啊，他就是说可能这些餐厅他够不上米其林的星级，但是他仍然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现在都在抱怨说米其林的这个星级餐厅啊收费确实是不菲，但是米其林这个餐盘餐厅当中其实也有不少这个收费还算是比较合理比较亲民的餐厅，比如像百味园饺子馆啊，这个收费就是很不错啊，算是很亲民吧。还有这个叫老北京炸酱面大王啊，这也能到米其林餐厅、米其林餐盘，这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像福楼法餐厅，北京非常有名的四季民福啊，四季民福。还有我们看啊，长安一号啊等等，夏宫是吧？像沃尔夫冈那个牛排馆，他这个翻译的可能有的时候不太那个啊，不太准确。他实际上那叫 Wolfgang 牛排馆 ，Wolfgang 是个德国的词语 还有什么紫金阁呀等等。而且啊，米其林指南，北京米其林指南还在11月18日之提前推出了首版必比登推介餐厅名单。这个当中，这个推介餐厅名单当中包括什么呢？爆肚金生龙啊，这个北新桥卤煮，哎这个很好啊，这个卤煮竟然还能和这个米其林有联系了，不错。还有啥呢？功德林，哎，说到功德林，这很有名啊，不光是那监狱啊，这个功德林餐厅也是很有名的。还有什么豆汁儿，哎，豆汁儿上榜了。所以其实我们大家看的时候，这个榜单其实让我觉得是相当不错啊，因为其实它包含的很广。其实我呀，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吧，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榜单上它从很高端的啊一些精致中餐，一直包含到可能我们每天吃的小吃，其实这个评论这个评价还是挺，怎么可以说挺公正的。但是呢，这个米其林中国区总裁呢表示，米其林来到北京啊，将开启全新的又一程美食之旅，必将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京味文化可以说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啊，这是总裁说的。米其林的评审们走进胡同、四合院和现代化的大厦，品尝小吃、宫廷美食和各种佳肴，感受到了讲究代表了北京的态度。米其林呢，将致敬京城精神，致敬京味美食选料以及博采众长。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总裁表示，其实米其林到中国可以说是时间并不是很久，但是他们能真正的形成走进胡同啊，走进四合院啊，来这个亲身的品鉴啊，我们可以用品鉴，不仅仅是品尝啊，品鉴整个京味美食啊，京味文化，这是很难得的。那现在大家就开始有问题了，说这个什么又有什么米其林星星啊，米其林餐盘啊，是吧，米其林什么必比登啊，三个都是米其林，那下次是不是再来个米其林月亮，大家都就可以凑齐四个召唤神龙了呢？并不是这样的。虽然米其林呢、这个大名鼎鼎，但是很多人还是分不清楚什么是米其林星星餐盘什么。其实大家现在 一说啊，随便一提米其林餐厅，这米其林餐厅啊一般是指拿到星星的餐厅。比如说今年9月份揭晓的2020年上海米其林指南当中的这个 Ultraviolet， 哎，这家餐厅是挺有名的，因为我听说这家餐厅从上海同学们听到的是如雷贯耳，叫 Ultraviolet， 是唯一一家最高等级的三星餐厅，在这个我们可以说在上海。除了这个以外呢，新荣记，哎，又来新荣记，新荣记在上海的这个分店也是米其林两星餐厅。所以这个就大概是米其林星星餐厅的一个定义，就是米其林就是一星、二星、三星 ，one star、two stars、three stars。同时，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叫必比登啊？这个必比登排行榜主要是一些不算很起眼，但是提供物超所值的餐厅，或者是街头美食。哎，这个其实我认为是很多游客朋友们特别喜欢的，因为这类餐厅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是人均消费啊不超过200块钱，当地的特色菜或者是百姓口味中的这个老味道可以在这里找到，哎，人均消费几乎不超过200，这个是特别好的啊。前不久揭晓的咱们就刚刚看到这个北京的必比登餐厅当中，这个就不乏了豆汁儿、爆肚、卤煮啊这些地道的小吃。最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米其林餐盘，这个米其林餐盘的前身叫做这个米其林推荐，2017年才开始啊称之为米其林餐盘。一般来说，这类餐厅会囊括很多优质餐厅啊，各种类型都有。餐盘餐厅其实是有很多啊，在这当中是非常有能力冲击这个米其林星星的，比如说上海的这个 Jean George 就曾经是这个米其林餐盘啊，时隔一年呢就摘得了米其林一星，哎，所以也请大家特别关注一下这个米其林必比登和这个米其林餐盘啊，因为其实说句实在话，米其林这个一星、二星、三星，尤其是三星啊，它这个确实是每道菜的单价也好，还有人均消费也好，都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说啊 我们吃到米其林餐盘了，我们有米其林推荐了，米其林必比登，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其实不一定我们大家就是每一次都要去体验一下米其林的这个星星，因为毕竟第一很难订得到位啊。包括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餐厅啊，我记得那挺有意思，在日本啊，在东京的这个银座附近有一家特别著名的餐厅叫做 Giro。 大家其实如果是在美国就是比较喜欢美食的，一定会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做 Giro's Dream of Sushi， 就是 Giro 的寿司的梦想啊。这个是体现出了一个日本米其林三星餐厅啊，日本的米其林三星餐厅，这个人叫做 Giro， 就这个老板叫做这个 Giro， 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他的这个餐厅可能就是很小啊，在日本东京只有不到15个座位啊，但是呢却是在日本远近闻名的。当时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曾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阁下去那边去 Giro Sushi 去进膳去进餐。同时呢美国的副总统拜登也去过这个 Giro's Sushi 这个餐厅。所以从现在看来，整个的这个米其林也好，其实它确实代表了以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于美食至真至美的追求。但大家呀又开始觉得又有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我一开始也有这个问题，那就是这个米其林餐厅它是如何评选的。其实是这样，为了尽量做到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听着很高大上，米其林呢只能一直恪守匿名造访、独立评审、精挑细选、每年更新、标准一致这5项承诺。米其林呢有很多美食密探，这些密探们悄悄的去餐厅里面吃饭，根据餐厅的舒适程度、服务生的服务态度、食物的新鲜和好吃度来打分，最后汇总评级。其实这就能为我们可以说是在最大的程度上来代表米其林餐厅的一种，我们可以讲米其林餐厅的一种评论的可信度吧。因为其实它这个很难去从一个统计学的概率上来讲，它很难去导致结果有很多偏颇啊。当然虽然每个人的口味确实在统计学上来讲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一个变量啊，也是一个比较容易造成偏颇的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虽然是众口难调，但是从概率上来讲确实大家的口味其实差异也不一定会很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算是目前为止可以说是相当公正、相当有效的一种评选方式了。其实我们讲了整个的跟大家过了一下2020年米其林指南北京啊，其实我们后面每年其实都会做这么一期节目来为大家盘点一下这个米其林在中国的这个榜单。这次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家餐厅还是新荣记。其实大家看米其林1星2星3星当中很多的这个真正能上榜的中餐除了它的特点第一肯定是精致中餐，精致中餐我们到下一节会详细的讲。但是呢它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几乎是以南方菜为主。新荣记做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像浙江菜淮扬菜粤菜这主打的。还有什么它那个黄鱼特别有名，新荣记。同时我们看像在疫情当中上榜的还有淮扬府。淮扬府当然顾名思义淮扬府讲的是淮扬菜。很多这些像什么富春居等等，就是它还是以南方菜为主，而南方菜当中还是以粤菜、淮扬菜作为一个很有代表的中餐的一种菜式。其实回顾一下我们到上期讲这个国宴的时候，其实国宴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菜单，当时我们用的是一个当时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的时候的一个招待的菜单，上面其实还也有什么像各种各样的什么淮扬菜还是以淮扬菜清淡口的淮扬菜为主。所以其实南方菜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比北方菜更容易做得精致一些。其实大家看粤菜，大家看这个清蒸鱼，其实清蒸鱼就是做一道我们可以说中餐当中很精致的一道菜了包括那更不要提上佛跳墙，那是吧，那就更精致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其实中餐其实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我一直觉得 就是北方菜很难克服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放了很多重酱啊，放了很多酱油，很多调味料以后，它这个颜色吧，它确实出不了那个，它确实这个做不出来那种特别诱人的颜色。而且其实大家就知道，中餐和西餐最大的一个可以讲说是区别啊，就是说它很难，中餐当中这摆盘啊，其实从中餐的发展历史上，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中华美食进化史，从中餐的这个发展历史上来讲，它很难做出一种很漂亮的摆盘。举个例子，大家比如说一盘红烧肉，但是现在红烧肉摆盘已经很精致了，比原来那一大瓷碗夸啦放一勺强多了。但是红烧肉它要想做出那种很诱人的颜色，就会炒很重的糖色，炒很重的糖色就会造成这道肉很甜，因为糖色能让这个红烧肉发就让它发亮嘛，当然得掉油啊，放糖色等等。但是现在米其林评选，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健康因素，所以红烧肉可能啊不一定啊符合这个标准。但是我这举的例子是什么，就红烧肉它是一个就是几乎是以深颜色深色调为代表的一个菜。大家现在其实我们古代古人讲这个色香味，色香味为什么这个菜的这个色排第一，就是一开始看着这就觉得好吃嘛，对吧？一开始其实大家其实看到做一个对比，大家看到比如说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啊，著名的淮扬菜，和大家看到一碗卤煮啊，著名的北京菜，这俩对比的话，大家可能一开始觉得，哎呀，还是这个蟹粉狮子头漂亮一些。但是好吃是这个口味，当然是因人而异。但是其实大家一开始看到这个吃的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可能是漂亮一些，是吧？再做咱们那么一个对比，清蒸鱼啊，清蒸鲈鱼和红烧鲤鱼。啊，当然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做了一期叫《外国人眼中的奇怪菜品》的时候，外国人啊，很多美国人啊，确实是认为清蒸鱼确实比红烧鱼要漂亮。为什么？因为清蒸鱼它这颜色比较亮，而红烧鱼嘛，放了那么多料以后，它这颜色比较暗。当然，好吃不好吃还是因人而异。但是这个外貌协会嘛，我们现在都是说，古人告诉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是有的那菜就是你一看它长得不好看，你确实不愿意吃了嘛，对吧？这个还是一个以貌取人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大家看来很浅薄，但是这还是一个我们对于选择美食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还是那句话，咱们都在做最后一组对比，那是什么呀？咱们把这个淮扬菜有一道名菜啊，响油鳝糊。咱们把这响油鳝糊和什么对比一下？咱们把这个响油鳝糊啊，和咱们所谓的叫椒盐鱼块，说都是鱼啊，对，都是鱼。响油鳝糊和椒盐鱼块这两个为什么可以做对比？这两个就是对比的就不是色了，而是香。响油鳝糊呢，它这个它有很香的那种浓郁的那种香味，但是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是爱吃这种油炸的这种椒盐鱼块，为什么？因为它炸出来这个金灿灿的好吃，而外国人更喜欢吃这个也是这种鱼块，他不爱吃鳝糊。鳝糊其实它是黄鳝，其实鳝鱼分两种，一种是黄鳝，一种是白鳝，白鳝是鳗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日本的这个鳗鱼饭可能就比不过了。因为其实米其林它再多，其实它也是它的这个价值观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评选标准也好，还是很受国外西餐这个饮食影响的。所以在这种价值观的或者我们不能说价值观，在这种标准的影响之下，其实它的这种评选标准还是说要顾及到色香味，还都是要顾及到的。其实为什么很多就是说我们的卤煮啊，有的时候卤煮炒肝不能上米其林的一星两星或者三星，其实这个问题很多我身边同学问我啊，都北京人，就说咱都是啊这北京哥们儿北京姐们儿啊，我们说说这问题，为什么卤煮和炒肝啊豆汁儿不能上米其林的这个星级餐厅？这我说了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不是北京人啊，假设我不是一个北京人，我做到一家特别有京味十足的这个北京餐厅当中，端上了一碗炒肝，我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啊，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一坨黏糊糊的是什么东西？而且很多北京人吃炒肝的时候，这是一个 小很有趣的事情，不用勺子直接抱着碗就开始舔啊。虽然大家认为这个非常不文雅啊，当然这个确实是不太符合我们学过的西餐的这种进餐的礼仪，但是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啊。很多老北京人就是这么抱着碗直接舔的，觉得用勺子尝不了那个炒肝那种粘稠的那种浓郁的香味儿啊，那种蒜香。但是这要是啊，让米其林的推荐官来，是吧？来吃的话，这个确实它未必是一个特别让大家觉得赏心悦目的事情。其实米其林这餐厅啊，它第一就是环境必须得好。其实我觉得环境好，真的是作为一个餐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饮食的时候，其实吃的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环境不好的话，确实影响食欲。我觉得这个在下一节我们会多讲一点，但是环境不好的确影响食欲。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聊聊北京的米其林餐厅。记得上一节我们为大家盘点了整个的最近刚刚出版的米其林榜单啊，北京的米其林指南2020。现在其实我们要为大家讲一讲啊，在米其林两星餐厅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我们看了一下很多网友的一些评论啊，我们先为大家挑出来一篇讲一讲。这家米其林两星的餐厅啊，叫做京兆尹。哎，我们上节讲过啊，京兆尹是以素食闻名的一家餐厅，它主要是像可以用像豆制品啊，像一些非肉类的食材能模仿出肉类的味道。其实大家一开始听京兆尹的这个名字，觉得似曾相识，原因啊，可能不是餐厅，而是一些武侠小说和历史文献，因为京兆尹呢，是中国汉代到唐代的时候一个著名的官名。京兆尹是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当时汉朝都城长安的这个市长啊，叫京兆尹。当然了，京兆尹呢，在这个当然这个京啊，在此地啊，指的是北京。而京兆尹它整个这个餐厅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种特别古色古香的环境。哎，大家现在就开始问了。就说："哎呀，你这个人为什么要打广告呢？"但是，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啊，人家远近闻名啊，可能不太需要咱们来打广告。所以我们再讲一讲，这是北京两个米其林餐厅当中啊有一席之地。我们现在都可以讲的什么呢？就它这个设计啊，是直接是一种四合院空间的这个理解。哎，大家都知道四合院是北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这个餐厅有两个庭院啊，是它这个很核心的焦点。一个保持了 原貌，但是加了室外空间，还有另外一个加了这个玻璃屋顶啊，作为用餐区。这京兆尹周围都像是都什么都是什么地段呢？京兆尹坐落在北京二环当中相当核心的地段，它旁边周围是什么百林寺、故宫、孔庙。但是这京兆尹用餐环境非常安静啊，并没有被像大批的游客所打扰。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因为确实有点小贵啊，确实是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可能讨扰的人没有那么多了。而且它那个过道啊什么的，像甬道啊，就像是翠竹掩映的。而且它这个餐厅我觉得非常成功的一点是什么呀，就它一直能让人们啊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每次尤其是在用餐的这个饭点儿去吃饭的时候，特别急，又等位啦，点菜啦，动不动动就是吧，跟服务员哥哥姐姐们就开始啊各种各样的争端争辩。为什么？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焦急，因为生活节奏非常快，等位也好，等菜也好，它很慢。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反倒是搅扰了我们这个进食用餐的这个性质以及我们的食欲。所以其实如果这个京兆尹啊作为一家餐厅，它可以真正的让食客们啊能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哎，我就认为这还是不错的。我看的这个网友评论特别好，他说这个服务员呢会主动帮女士们啊去拎包，落座的时候会询问温度是否合适。哎，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啊，温度是否合适。其实这个如果大家不是在像什么五星级饭店啊或者这种特别好的私房菜馆，没有大家会 care， 没有大家会关心这个啊你这温度怎么样啊，温度就这样受着吧，肯定都是这样。所以这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是什么？如果一个餐厅要能达到这种至真至美啊，要能达到米其林的这个标准，一定就得从小处着眼，是吧？比如说一个小小的帮人拎个包的动作，是吧？一个非常暖心的问题，这些都能让食客们感到真正的宾至如归。而且它与菜单和酒水单同时送上点菜的时候，是柠檬水啊和带着菊叶的新鲜的蜜橘。而且即使是在中午用餐的高峰时段，仍然可以听到中庭区域悠扬婉转的这个古筝。这样的用餐环境呢，使一向喜欢热闹的人呢都不由自主的压低了推杯换盏的声音。其实大家看这个网友评论一开始大段大段的说的是什么，还是用餐环境。所以真的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这个标准啊，不是说什么这个菜这个惊艳了我的味蕾啊，这道菜太好吃了啊，我就在什么大众点评或者 Yelp 上面给这个餐厅好评，哎，不是这样的。现在的这个好评啊是综合的，综合什么？就刚刚米其林讲的那五点。除了那五点以外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把更多的所谓的关注点放到了这个餐厅的环境啊，这个餐厅的一些细节上。因为其实大家都希望感受到自己是在餐厅当中是最尊贵的客人，每个人都是这样，都希望自己啊花这些钱啊能得到这个最优质的服务以及最可以说最一流的美食享受吧。但是美食享受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吃，因为酒肉它总会穿肠过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什么在心中留呢？是吧？什么在心中留啊？那是品鉴心中留。所以其实我认为真正最重要的让这些米其林餐厅从真正所有其他餐厅当中脱颖而出，就是对细节至真至美的追求。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些从百科上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京兆尹的创始人曾自学研读米其林餐厅的这个菜谱啊，从食材到摆盘啊，京兆尹似乎都一直是以米其林为标准的。标准是什么？禅意养生，植物系蔬食啊是这里的关键词。人类的谋生的方法是进步之后才知道吃植物。中国文化是非常古老的五千年文化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多是吃植物。至于我们所谓的之前其实我们讲历史的时候讲过啊，我们讲中华美食进化史的时候讲过，这个草原上游牧民族更多吃的是动物。所以植物动物这都特别的能代表啊这个素食主义这个吃饭的这种 感受。而且它这些菜品啊，先为大家盘点一下，都有什么呀？海葡萄有机沙拉啊，是吧，什么福果百合炒鱼饵、海苔腐衣卷、黑椒牛肝菌佐高山野生树花，菜品非常精致。而且它还有糙米饭啊，就是那种高粱米的那种米饭，糙米饭。还有什么像一中这个冰糖雪莲桃胶养颜汤啊，有爱窝窝山楂豌豆黄豆面驴打滚儿，哎，中西医结合。它菜单指引呢也是非常清晰明了啊，什么风味冷菜啦、养生热菜啦、杂粮主食啦、滋味原中啦，每一道菜品而且都有顾客推荐的指数、菜品糖度、菜品热量以及是否为有机、野生、半野生啊这些分类。京兆尹菜单呢还特别标注了外宾最爱的指数，为初到中国初吃中国菜的外国游客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大家看到用心了没有？现在其实我们去了很多餐厅，其实它都是啊，中餐有英文翻译，但是英文翻译上啊，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六七年的人来讲，英文翻译确实是不敢恭维。其实大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大家真正想要的不仅仅是啊做菜对于厨艺的这种追求，当然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大家在21世纪，大家现在更想要的就是对于细节的追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登攀在哪儿登攀，细节。菜单指引很明了，很这个明了，是吧，热菜什么的，而且它有这个糖度啊、菜品热量，现在大家就是健身的朋友们都知道多少多少大卡啊，都这么糖度、千焦、能量等等，这对健身的朋友而言非常重要。虽然我不是很健身，但是我对这些还是很关注的。而且还有北京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而且像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我们在美国最好的朋友啊到北京来展现一下啊中国的灿烂的文化。但是我看到美国朋友来北京的时候，他们最痛苦的是什么？点菜啊，除了他们觉得这个菜单上的这些名字非常不可思议以外呢，因为什么不可思议啊，是因为是这个翻译的非常不可思议啊，夫妻肺票只能翻译成 husband and wife 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事情。还有就是他们不知道点什么，所以有外宾最爱的这个指数，虽然这个指数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于主观，但是也能为很多外国朋友们做成一个非常好的佐证啊，还有这个参考。而且在这个京兆尹呢，也可以，它可以这个按照中国的24节气来吃，哎，它还有什么像什么小雪套餐啦，啊，还有什么洛神山楂饮等等，还有什么宫爆杏鲍菇。而且这个京兆尹它区别于很多素菜馆仿荤的这个做法，它体现食材自然的味道是它的素菜最大的这个特色。而且在少数的仿荤菜系里面啊，仿荤就是仿照荤菜啊，仿荤的菜系里面保留了很多很有特色的像什么糖醋莲藕啊、海藻啊、豆腐这样制成的这种，还有什么海藻豆腐制成这种素排骨，而且还有什么江浙糖醋小排的这种意味。哎，其实这么说就很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在北京啊，包括在上海吃到很多这个素菜，它用的是一种仿荤的做法，而仿荤的做法它让这个素菜的口感更倾向于像是荤菜。而这个啊确实有的时候对于外国朋友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外国朋友大家知道在西餐当中大家特别注重的是啥呀，就是食材本真的这个味道，所以它能体现出食材自然的这个味道确实是很符合米其林的标准，同时它也可以快速的锁住米其林餐厅米其林餐厅这些品鉴官们的，不光锁住他们的胃，更锁住了他们的心。所以这样他们就可以像中西结合呀，为菜品增色不少。我看网友上这些在点评上面有一些确实是对这个一些推荐的啊，我现在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还有一种叫什么金刚砂豆腐啊，这个是很多客人必点菜品啊。这个金刚砂豆腐呢是由芝麻、辣椒、坚果、蒜蓉等炒制，里面是用柔嫩的日本豆腐和肉馅口感的菌菇，很像干炸丸子一样，到了冬天啊，所以这个豆腐确实是让很多人很惊艳味蕾的，尤其是到了冬天啊，热乎乎的，哎，吃的非常有意思。还有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吗？ 叫海葡萄有机沙拉啊，它有这个紫苏叶、杏鲍菇、山药、海葡萄等等。它这个我看网友这个评价是可以很像多种口感同时在舌尖上跳舞，哎，这个口感可以说是为这道菜提供了一种很高的评价了。而且很让人惊喜的一件事儿，也这也是网友评论的啊，说京兆尹的这个甜点啊，几乎都被宫廷点心包圆儿，保留了口感和精华，去掉了那些点心啊，在最初发明的时候，人们对于胃口和高糖、高油、高热的需求，像比如说北京著名的甜品啊，爱窝窝，用的是枣泥和山核桃馅儿啊，枣泥和山核桃做馅儿啊。豌豆黄为了缓解腻的这个缺点还加入了山楂，也太好了，因为我小时候吃豌豆黄的时候觉得这玩意儿很腻。在这儿啊，吃到的这些甜点啊，甜并不全部来自于蔗糖，全它这个很大一部分这个甜点这个甜度啊是来自于清甜微酸和天然香。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其实可能就对这个米其林餐厅可以我们通过这个啊窥一斑而见全豹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案例研究了。其实这个米其林餐厅这个榜单啊，我们就是用一个很宏观的视角来看，一公布啊就引来了热议啊。其中一条让北京人很扎心的就是北京是这个所谓的美食荒漠的这个说法。我作为一个吃货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啊，每次听到这个说法要会跟人这个大吵30分钟。人都说什么急了就撸起袖子大战300回合，我这大吵30分钟啊。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北京菜啊登不上大雅之堂，哎，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北京最著名的这个八大居啊，什么同和居、八大楼啊，类似于鸿宾楼，都是鲁菜的天下。哎，鲁菜是山东菜啊，而且这次上榜并且在榜单当中全面开花啊，锦绣河山的新荣记做的是苏浙和粤菜。其实啊，我们从这儿不难看出啊，这餐厅其实无论新老都在互相接受、相互融合，走在米其林评分体系当中这个创新的路上。所以菜系和菜系之间界限啊，根据啊现在人们的这个胃口不断的复合，也没有那么的所谓的泾渭分明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京兆尹的同时，我还要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米其林异星当中啊，米其林异星当中都有什么呢？就是有两家，一家叫密友啊，做的是意大利餐，一家叫做这个彩艺轩。彩艺轩做的是也是粤菜。这两家餐厅分别都是来自于一家酒店，就是北京的四季酒店 Four Season Hotel Beijing。为什么我要说是四季酒店？因为四季酒店这个品牌，这个 brand 这个品牌在海外是高端酒店代名词，可能就是在北京大家一提高端酒店，大家首先会跳到想到是什么香格里拉，对吧？高端酒店包括其实像四季、凯宾斯基啊，这些都是高端的酒店包括像什么五洲皇冠啊，在北京这高端酒店现在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比如说再老一点的这个北京的饭店，长城饭店是吧？包括像西园饭店这都是北京比较老一辈的人们特别情有独钟的一些老的饭店了。现在其实作为新一代的祖国的花朵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像四季酒店这样可以很多代表年轻人的这种品味的，比较时尚一些。其实作为四季酒店，从一个酒店的来讲，这次四季酒店可谓是米其林榜单当中最大的赢家。两家餐厅同时上榜米其林异星，而且是一家中餐一家西餐，代表了他们这个中西合璧非常好的一种结合。首先我再声明一下啊，这个并不是打广告，人家并不需要咱们打广告是吧，人家已经是远近闻名了。但是为什么我要讲一讲彩艺轩和密友，就是大家其实在酒店当中，像酒店和私房菜馆更为什么能出很多米其林，还是因为我之前讲的，就是米其林的品鉴它不仅仅是美食，更关乎的是什么，是这个餐厅对于顾客的态度和对于美食至真至美的追求。餐厅对于顾客的态度体现于何处啊？体现于餐厅的环境每一个细节，可能是一句温暖的问候，可能是一个细微的但是非常有帮助的动作，可能是餐厅窗明几净翠竹粉帘，这些都可能 是一位美食品鉴官或者一位资深吃货在写所谓的美食评论的时候关注的要点。其实有的时候细节真的决定成败，如果细节上做好的话可能是锦上添花，如果细节上做差了那更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所以真正米其林餐厅就是关乎于美食的追求和对于它所有食客的态度。说回来，真正它这些酒店当中，我认为这次因为这两家餐厅我都亲自去品尝过，所以我的感受是什么？第一，服务态度非常好啊，当然这不用说了。第二，餐具和这个摆盘，和这个餐具的摆放位置非常讲究，讲究人性化，筷子的位置、盘子的位置、餐布的位置等等，而桌子永远擦的是非常亮，餐具当中几乎一尘不染。哎，而且我关注是什么？他那个每次的他这个餐厅当中啊，进食的时候，这个环境非常安静。如果我要大声说话，服务员会提醒我说：“对不起，先生，您可不可以小一点声？”这个不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我认为，如果在这种餐厅当中进膳的时候，我宁愿小一点声，因为我作为一个食客本身，我正在享受这种美食的环境，我并不想用自己一些比较鲁莽的因素去鲁莽的行为啊，算去打破这种宁静。当然了，除此之外，菜式摆盘哎太重要了。同样是红烧肉，它不会用一个大瓷板，它用的是一个坛子。那坛子上面摆的非常好，它那个比较著名的鲍鱼红烧肉，而且是啥呀？而且它那个白斩鸡，哎，这个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白斩鸡，大家说白斩鸡嘛，这个粤菜当中，哎呀，非常平常啦。但是，人家白斩鸡那个摆盘非常之精致啊，它是把这个有骨头的、骨头多的、骨头少的都能给分开了。大家想一想，是吧？因为我作为一个不爱啃骨头的人，我爱吃肉，所以呢，我可能就是加肉的那一块。当然，比如说有人喜欢杂锅味啃骨头，那我就加骨头那块呗。人性化的设计，其实。包括我们在说那个密友那个意大利餐厅，意大利餐厅大家都说，哎呀，意大利餐都是面嘛，哎 ，stereotype 啊，非常非常可怕。意大利餐厅它的那个面也是摆盘非常精致，环境极其讲究。哎，其实说到这些，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了，我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好吃是一方面，大家都说，哎呀，日本拉面店好吃，但是为什么很多日本拉面店评不上米其林这个星级？为啥？因为那吸溜吸溜的，哎呀妈，那玩意儿吸溜吸溜的，呵，跟感觉这几天没吃饭一样，是吧？虽然在日本文化当中，这个吃面发出这种滋溜滋溜吸面的这种响声，代表的是，可以说是好吃啊，但是大家想一想 ，isn't that annoying？ 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感觉就很受不了啊？就是在餐厅当中，大家吃饭的时候吸溜吸溜的，在北京人讲究是什么？食不言，寝不语，是不是？食不言寝不语，在这种的标准上来讲，那日本的那拉面店一定上不了米其林餐厅这个榜单。当然虽然它有，但是呢那个拉面店可能都已经是进化了，是吧？做得更精致一些了。哎，所以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啥呀？就是真正关乎于美食态度的就是细节，这是第一。第二，环境太重要了。好，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一聊北京的米其林餐厅。其实我们上一节讲了这个米其林餐厅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啊，就是餐厅的饮食的环境啊，以及食品至真至美的品质。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再从一个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啊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其实现在就是说中餐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啊竞争方面很难跟像日餐啊不分伯仲。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啊，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啊，我认为中餐还是确实是缺少了一些仪式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古代啊，中餐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大家看那宫廷剧当中啊，传膳，哎，传膳了，是吧？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要有这个叫煎酒啊，叫这个叫什么行酒令，是吧？这就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表现啊，行酒令啊，酒令如军令嘛。大家看到这个三国当中的这个所谓蒋干盗书啊，这一节说这个周瑜啊就把这个蒋干给灌醉了。啊，那种 party 啊，那种宴会，那简直就是特别的啊，是大家都非常的彬彬有礼啊，这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是吧？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中餐一定要有仪式感。大家看这个日餐啊，在日本大家吃饭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啊？日本吃饭之前都会说 ikadakimasu，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开动了。这实际就是一种非常有尊重，非常有仪式感的表现啊。虽然我自己对日餐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吃日餐，但是其实我对日餐这种进食的礼仪还是非常尊重的。嗯，包括大家再看看西餐大家这种分餐制，就是每人一个盘子啊，就是自己盘只吃自己盘里的东西，不要伸手去够别人盘子里的东西，对吧？但中餐这种合餐制呢，就是一大堆人，大家把筷子往一个盘里伸，本来实际上就让很多外国人就觉得望而却步了。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真是想让中餐啊和国际接轨，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让这个米其林餐厅呢，是吧，这个更多的来进入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更多餐厅评上这个米其林的这个餐厅，所以我们最需要的是啥？其实我觉得还就是增加那么一些仪式感。每次我到中餐厅吃饭的时候，尤其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就真的就是觉得就是感觉很燥，就是比较躁动的这种感觉，很吵，大家就一块儿，哎呦，老张来喝一杯，是吧？就这样。但是在日餐厅当中很难，就是说，看到这种特别的喧闹的这种成分在。当然了，我一直认为中餐是世界上最好吃啊，世界上最优秀的饮食文化。但是，其实我认为这个我们应该融会贯通一点，应该海纳百川，应该让中餐和国际更多的来接轨，更多的在融合。刚才我记得我们在上一节提到，就是说随着在中国啊各个菜式的这种在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这种融合，使得各个菜系之间的这个区别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了，这个点我认为非常好。就是说其实现在北京菜里也开始放辣椒了，是吧？南方人也更能吃辣了，是吧？这个有的时候粤菜可能会在北京会更咸一些，放更多的盐，放多点酱油，是吧？其实都是这样。所以中餐要有仪式感，而且这个仪式感不仅仅说是餐厅的仪式感，而是食客我们作为这个食客自己的仪式感啊，就不能就随随便便就开始生筷子啊，我们一定就是对食客尊重啊，彼此尊重，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嘛。所以我认为这个几个都是相当重要的几个点，因为其实中餐在国际上那是有相当高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如何让这个地位啊能更上一层楼啊，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而且其实我们更往深一步来讲的话，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饮食的礼仪问题，这真的是一个礼仪问题。 啊，比如说这是这个礼仪是很就是从微处着眼啊，就是吃饭不吧唧嘴，是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吃饭不要吧唧嘴，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不要这个一边转盘一边夹菜，其实这都是一些很小的礼仪问题。但是我们从米其林这个评价当中就说了，细微末节处见真章，其实就是这点。但是现在其实我收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啥呀，就是有听众朋友问我，就说哎，那个哥们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啊符合他米其林的这个标准呢？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也跟米其林一样可以跟米其林相媲美甚至超过米其林呢？首先我对这位听众朋友们有着无限的敬仰之情，同为吃货啊，我真的非常希望中国啊能出来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最终超过米其林。这如果啊假以时日，这个真正的是这个梦想实现了的话，那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那我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一天尽早的成为现实。还有是啥呀？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语，就是米其林并不代表我们，这并不完全代表我们对于美食的追求，米其林只是个参考，所有榜单只是一个参考，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啥？公道自在人心。因为我们所有人对于美食都是有不同的追求的，我们的这个观点不一样，我们的味蕾的品尝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所以我真想跟大家讲，不要再太在意米其林讲的是什么，自己认为好吃的就赶紧去吃，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好，感谢收看，感谢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再见。